我给大会主席的题目叫富足的人，临时我有了一个改变，换了一个题目，就是一句最宝贝最甘甜的话。我在说我们今天晚上题目是一句最宝贝最甘甜的话，不是很多句，是一句。因此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把这一句话记得、了解、接受。如果你真这样做的话，你有最甘甜的享受，并且有最宝贝的活着。那我讲了这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想这些话到底是什么话，只有一句啊，你有没有猜出来这些话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有没有给我一个猜想？一句话。好，你先把你的答案 keep 住你的心里头啊，也许听我来分解我的答案跟你的答案对不对。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七页圣经297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从这里也知道我的根据是从使徒保罗来的。这句话很简短，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对于这句话给予两个评语，这两个评语就是我说的最甘甜最宝贝的一个介绍。什么叫做是这话是可信的？英文的翻译有两种， trustworthy statement， 或者是说a faithful saying。 他说这一句话是值得我们相信的话，也就是说一个很真实的话。我相信一个宝贝的话，一个甘甜的话，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应该是真话，对不对？如果这个话是假话，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也绝对不会有什么甘甜的味道在。可惜我们人常有这样的缺点，我们喜欢听闲话。你看见几个人在稀稀嗦嗦的时候，你走过你耳朵来斜一斜，到底讲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句闲话深入人心，好话左耳听进右耳出。我们人喜欢听鬼话，所以从小喜欢听鬼故事，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们喜欢听怪话，
我们更喜欢听就是奉承的话。明明不好看，说你真美哦，你怎么这么难看，讨厌，管你什么事。明明自己不好，还要别人说我好。明明我的样子很难看，别人说还不错。明明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当然。保罗这里说这一句话，不一定是我们诵听的话，但是他说这句话是 trespassing， 这句话是一个 faithful say， 真话。他第二个性质说是十分可佩服的，英文也有两个翻译 deserving for acceptance， 或者是说 worthy of or acceptation。 它的翻译两个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值得我们全然的接受，这整个这句话里面没有错误，值得我们全然接受，换句话也可以说值得我们五体投地的接受，很有道理，大有道理。 All acceptation 不但是一个人接受，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是所有的人，不是这一国的人，那一国的人不要接受，不是这一种人，那一种人不要接受，不是年纪轻的人，年老的人不要接受，不是过去的人可以接受，现在的人不需要接受。这一句话是所有的人，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是何等的话，是何等值得我们要知道的一句话。马丁路德称这句话为 a little Bible， 一个小圣经。换句话说，这一句话把整个圣经把它 condense 起来，成了这一句话。也有人说这一句话是 gospel in one sentence， 福音用一句话把它说明出来。保罗想这样的一个介绍不是空口无凭的一个说法，乃是他自己经验了这个话，认识了这个话，得着这个话的好处，而向全世界的人做的一个宣告。他真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了解这话，都接受这话，因此而蒙恩。我每一次思想的这个话，心里都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甜蜜。我心里实在也很从众，巴不得我们基督徒都能够认识这个话，传扬这个话，传清楚。
我也巴不得我们这里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晚上能够知道这些话的价值，并且经验这些话的效果，好不好？我们一同把这句话念三遍，好不好？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人。再来一遍，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再来一遍，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现在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思想这一句宝贝甘甜的话语。我要把这句话从下面讲起，讲到上面去，就倒过来讲。谁应该听这句话呢？这罪人。罪人，这一句话是对你讲。如果人没有罪，这句话对他毫无意义。如果你觉得这个话没有意思，很可能是由于你不知道你是个罪人，所以不觉得自己是罪人的，那就不需要接受这个话，也不能够了解这个话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到底这个罪人是什么罪人呢？他光说罪人，而没有加以形容词。他不说杀人的罪人、偷盗的罪人、说谎的罪人，他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就罪人。虽然没有说什么样的罪，但是却在这个罪人这个字上表示出是个多数的罪人，是 sinners， 是多多的罪人。不管你是什么罪人，你是罪人，这句话对应就一处，所以是各形各色的罪人，大罪人、小罪人也包括在内，轻罪跟重罪人都包括在内，行为上的罪人也包括思想上的罪人。这个人所定罪的罪人是在里头，人没有定罪的罪人也包括在里头，自己知道自己罪人包括在里头，自己不知道自己罪人也包括在里头，笨头笨脑的罪人在里头，那些聪明灵巧的罪人也在里头，无知识的罪人在里头，大有知识罪人也在里头。实际上我们如果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人性稍微有一点了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巴斯克，他说世间只有两种罪人，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还有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保罗的介绍，他已经暗示着这一句话里面含着全世界的人都在里头，因为他说是值得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如果所有的人里头有不是罪人，他就不能讲这个话。 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罪，讲这话对于他就是侮辱，对于他就是冒犯。从前有一个国王宣判一个人死罪，因为他犯了大罪，所以把他关在监狱里，正在那里等候施行的时间，施行的时候，这个司法部门终于查出他没有犯这个罪，所以国王就下第二道命令，宣布对于这个人无条件的宽恕释放。弟兄姊妹，你觉得国王这第二道的命令合理不合理？什么叫做无条件的宽恕？我没有罪，为什么要你来无条件宽恕我？你应该要求我宽恕你国王，无条件宽恕你，因为我没有罪，你把我关了一个多月，我要宽恕你，如果然你要赔我损失。神的话在这里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句话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应该接受，如果有人他没有罪，我们也可以同样向神说，你对于我是个侮辱，不应该把我关在包在里面。那到底保罗讲这个话是不是真是让人信服呢？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有人听见这篇道，你现在很生气，我请你原谅我，不要那么激动，暂时的冷静一下，来思想这个话的含义。我相信对于真理，如果是采取一个激动的态度，不冷静的态度，不是寻求真理的态度，我们就没有方法能够得到真理的益处。之前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讲道人叫斯布珍，他们叫做讲道之王。哇，他也讲到啊，总是爆满，听众多多。可是他现在很奇怪，在他的群众里面，听众里面有一个人听到多年终不悔改，但是他不悔改，他又是美会必报，觉得很奇怪。可是到底在多年之后啊，这个人终于悔改，是不是觉得这时候到了，就把他找来跟他谈话？我要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从前多年不信还来听到？第二，为什么你多年不信后来要信？那么这个人就给他回答了，为什么从前我不信我来听到呢？因为我很欣赏你的道，很有真理，你的讲道技巧很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个 enjoyment， 很享受。可是为什么不信多年又信呢？终于有一天，我不是欣赏你讲道的技术，我在那里探讨我跟神的关系，我在那里客观的冷静的思想你所讲的耶稣，我在那里寻求永生的意义，
我终于发现神借着这些道赐福给我，所以从前我不信，不信多年以后我终于相信。弟兄姊妹，今天站在你们面前一个人绝对比不上司徒真。如果我是司徒真的话，我看在我们黑国人确实恐怕早爆满了，现在还是小猫200人左右。我也相信你这次听我道，下次你不要听，因为差劲得很。但是今天我有一点可以从心里面掏出的话告诉你，司徒真所讲的耶稣跟我讲的耶稣没有什么两样，他所讲的道也就是我愿意讲的道。你怎么因为他的道，保罗的道而能够得出一处？我相信你今天听了圣经的道一样可以得出一处。罪人需要什么呢？所以下面上面这两个字，拯救罪人，不管是什么罪，在这里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拯救。差不多的宗教都认为人有罪，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你修行学好改善，只有基督耶稣的宗教，圣经所说的宗教，罪人唯一的希望在于拯救。学好是达不到功效，修行是修不到标准。我们知道常常我们认为的罪都是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或者是风俗的习惯来判断，这里所说的罪乃是从神的标准来衡量。人看人的看法各有不同，所以人对于罪人的那个定义各有不同，但神是那个道德律的最高主宰，所以他的标准才是一个真正的标准。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一个故事，说是耶稣在那里教训众人的时候，忽然之间有犹太人一大堆带着一个女人捆绑着带到耶稣面前来，就告诉耶稣说，耶稣啊，这一个女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逮住，把她抓到你的面前来，你看怎么办？在这里主耶稣给一个很清楚的回答，不是之前的，主耶稣乃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所以这问题复杂了， 他们是逮住一个罪人，逃不掉了，正在犯罪的时候给逮住了。这女人没有身边的，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被逮住了。所以在他们看起来是一个罪人，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所有都是罪人了。这怎么讲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事实里面，到底是不是人人都有罪呢？在人是觉得不是人人都有罪，但神的那个眼光里头，人人都有罪。第一是这个人知道的罪人，这个女人，对吧？趁其年给逮住，弄笨笨头笨脑的罪人。第二呢，匆匆临临的罪人，哪一个？范天银是一个犯两个犯，两个犯，为什么只带一个来？那个人哪去了？那是什么？女人是笨头笨脑的罪人，那个是聪明狡猾的罪人，逃掉了，逃出法网之外。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或者是他眼快脚快，爬起来穿着裤子跑，或者是人家逮他的时候，哎，给两个钱，买通他们。所以，激活是从法律的观点讲也是不公平的。这两个都是人定为罪。但是有一个给逮住，有一个没逮住。那么这些罪人呢？法律不定为罪，他是抓罪人。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罪人抓到耶稣面前来？为什么只抓这个女人，不抓那个男人？他把这个女人抓到耶稣面前来干什么？表面上是为耶稣来主持公道，实际上要借助这一件事来陷害耶稣。有更深的罪恶，但有更漂亮的外表。我请问你，在实际的观点来说，哪一种罪人更最大？哪一种？是那个笨头笨脑的罪人呢，还是那个杀人不见血的罪人呢？是那个行为上的罪人呢，还是那个思想意念里面弄诡诈的罪人呢？罪这个东西，人没有方法认识，只有主能认识。去年我在维吉尼亚有一次的春令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有十几个大陆来的医生，他们也被邀请来聚会。因为我也是大陆来，所以那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啊，姜牧师，我们请了很多人是大陆来的，跟他们讲到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讲得通，很难讲，啊，你也大陆来的，恐怕你能够跟他们讲吧。他说当然我愿意，的确是不大好讲，尤其是十几个人在一堆啊，更难讲。所以我坐到他们住的地方跟他们讲，我发现只有 one way traffic， 所以我讲他们没反应，这很困难。后来我在祷告，忽然之间出了一个思想，说你们是从国内来，我也从国内来，
按照我的经验，我相信也是你们的经验，我们更容易相信圣经的教训是真理，比在外面的人更容易相信。我这一讲，他们脸就开始表现兴趣了。我们很难相信，你们说更容易相信呢？是为什么？是不讲别的吧？圣经里说，神说，人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更容易体会。因为当平常没有什么风浪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是好同志，你好我好，对吧？当一个政治运动发生的时候，当你看见有一个趋向要打击某一个人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站起来，为了保护自己来定骂一个人罪，可以扩大事实，无中生有。总而言之，要把这个人打了，所谓叫做斗臭斗到，要把他弄得臭臭的，所以罪名他加在身上。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人可能是你平常最好的朋友，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亲戚，这个人可以是你的父母，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平常看不出来，但是到一个考验的关头，我们里面的罪性暴露。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罪人不能改善，需要拯救？第一个原因，因为罪使人软弱，罪使人软弱无能。人一犯罪，他就没有力量来反抗罪，很自然。他虽然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已经被罪所控制。举个例子来说，当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实在是很好，跟神的关系也好，跟太太的关系也很好。当他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姊妹，当你听见你的丈夫正这么跟你说，甜不甜呢？再甜也不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难怪得夏娃陶醉了，一句话也不讲。好了，这一犯罪，你看见他就软弱了。他知道自己错，但是他不能承认自己错。他怎么说呢？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个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好可怜啊。第一个，他是神的受害者，你为什么给他个果子呢？你不知道的果子不很好吗？第二个，拜什么？拜这个女人，祸水不再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把那个果子给我吃，就好像小孩子吃药一样，吃不吃，不吃吃下去，物是不得已啊，把它吃下去了。
他知不知道自己不对了？知道，他躲起来。但是你看见他没有力量从罪里出来。好像保罗所说，他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所做的是我不明白的。一个人一犯罪以后就糊里糊涂了，因为我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去做，我所愿意做的我反而不做，心里很清楚，做出来由不得自己。我们明明知道这一个罪恶是一个不正当，但是你没有犯罪之前，你能够理直气壮的讲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你一犯罪之后呢，你就讲不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大家不打麻将，都是哎呀这个讨厌浪费时间，可是一打上麻将呢，这也没有什么干不好，小赌赌嘛，高尚娱乐啦。你开始会为从前所认为不好的来辩护，没有犯罪的时候会定他的罪，犯了罪以后呢，站在罪的后面做摇旗呐喊的人。所以圣经要做罪的俘虏。你没有犯这个错，你很清楚，犯了错之后你找很多的理由来解释这个错，包庇自己。所以当我们不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很强的力量，但一犯罪之后，我们就完全的被他所克服。谁要指责我，我就会指责谁。中国人话叫做恼羞成怒，羞啊应该是羞了，他会怒却是多么讨厌，这么难办的事，自己知不知道？知道。只要他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会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了，谁能救我呢？谁能救我呢？这不光是那行为上的问题，法律定罪的问题，乃是我们实际上道德生活上的问题。为什么罪需要拯救？因为神咒诅罪。弟兄姊妹，你总要记得，神是咒诅罪。为什么神咒诅罪？如果神不咒诅罪，这个神我就不敬拜他，因为他不圣洁，因为这个神不公义，他可以对于罪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如果是这样一个神的话，天堂也变成人间，因为罪恶可以容忍。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神是烈火，不错，他有慈爱的，但是他也是烈火，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看见罪在哪里，神的咒诅一定在哪里。不管这个罪一时多么猖狂，我们总可以晓得神的咒诅在哪里。不管这个人犯罪，他一时怎么样没有暴露，神的咒诅还在哪里。这是神的律，神的本性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见犯罪者虽然在那地方任意妄为，你已经看见他在神的罪恶的咒诅之下，他会什么？会疑神见鬼，明白这样？他会神经兮兮，他会神经紧张，他会在不需要害怕的时候忽然害怕起来。所以在美国这里精神病人那么多，在他里头有问题使他不能平安。更不要说将来的问题。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姊妹跟丈夫结婚了五六年了，她发现了她不大对得起丈夫，不像从前刚结婚那么温柔，那么体贴，那么样子啊，让她的丈夫常常看见欢喜。所以有一天说下一个决心，今天等丈夫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 surprise。 要做什么呢？是趁她丈夫不在，她就跑到丈夫的书房里，把所有的桌子椅子重新梳的把它整理干干净净，把它的那个墙又油漆一遍，用个玫瑰粉红色啊就好。让丈夫来，哎呀，一看哈利啊，就非常欣赏他了。所以才等到晚上丈夫下班了，他站在门口等丈夫回来。哎，他今天太太怎么门口等啊？后来他，你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好，就把他带到书房里去。哎，带到书房啊，他等候他丈夫来画他。没有想到丈夫一看见书房，脸色大变，马上就脱口而出：“谁叫你画的？”哇，真是个 surprise！ 马上跑到卧房里大哭一场。这个时候，她丈夫忽然醒过来，哎，怎么搞，发了神经病，把她骂一顿。所以跑去劝她：“哎呀，对不起啊，真对不起啊，我是无心的，我不相信。”你为什么这样？后来他的确的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哦，终于想出来，在他没有结婚之前，他在 office 里头做工，曾经偷过 office 里面的东西，而那个 office 的颜色就是粉红色，就粉红色的 office， 所以很自然会看见那个东西，触景生情，脱口而出。你以为罪恶犯过了就了了吗？没有那么简单的事，罪的可怕就在这里。所以这里我们来看看旧约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的说明。以赛亚书57章，20节和21节。以赛亚书57章20节21节，旧约869页。我们一起来念：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欲的来。我的神说，恶人不得平安。我们这个人 以赛亚把它形容成为一个海，最好不过的形容。我们的脑海，我们的心海跟海真是一样，稍微有一点风吹我们就起波浪，就失去平衡。但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和一个有罪的人却有不同。有罪的人乃是一个污浊的海，有一些污秽和淤泥，他过去所犯的罪，过去所有不好的心思意念，虽然过去了，但是是暂时的沉在海底，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下意识里头，深深的藏着。当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风一来，里面的东西就会翻出来，这也使他日夜遇到风浪的时候受脚。